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安静的时间，赐给我们这个技术，网上的技术，让我们虽然相隔千里，虽然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却可以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可以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来领受那上好的福分。求你亲自的来打开我们的眼睛。打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看见、听见你话语里面的奇妙。求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内心是柔软的，愿意接受你的话语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食粮，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喜乐的源泉，我们的盼望。主啊，求你亲自的来教导，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因为今天我们要到你这里来支取丰富的供应，支取你亲自从天上浇灌下来的灵粮，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智慧，赐给我们亮光，求你阻拦一切，拦阻一切搅扰的灵，求你亲自的给我们悟性，给我们能够理解你的话。能够从你的话里面看到你自己的心意，求你亲自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感谢你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今天我们读但以理第9章12节到14节三个版本，我们大家先读和合本，但以理书第9章12节到14节。
那
那
是
时大
灾
灾祸
祸
临
临
到
到
我
我
们，
们，
成
成
就
就
了
了
警
警
戒
戒
我
我
们
们
和
和
审
审
判
判
我
我
们
们
官
官
长
长
的
的
话，
话，
原
原
来
来
在
在
普
普
天
天
之
之
下
下
未
未
曾
曾
行
行
过，
过，
像
像
在
在
耶
耶
路
路
撒
撒
冷
冷
所
所
行
行
的，
的
这
这
一
一
切
切
灾
灾
祸
祸
临
临
到
到
我
我
们
们
身
身
上，
上，
是
是
照
照
摩
摩
西
西
律
律
法
法
上
上
所
所
写
写
的，
的，
我
我
们
们
却
却
没
没
有
有
求
求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我
我
们
们
神
神
的
的
恩
恩
典，
典，
使
使
我
我
们
们
回
回
头
头
离
离
开
开
罪
罪
孽，
孽，
明
明
白
白
你
你
的
的
真
真
理。
理。
所
所
以
以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留
留
意
意
使
使
这
这
灾
灾
祸
祸
临
临
到
到
我
我
们
们
身
身
上，
上，
因
因
为
为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我
我
们
们
的
的
神
神
在
在
他
他
所
所
行
行
的
的
事
事
上
上
都
都
是
是
公
公
义，
义，
我
我
们
们
并
并
没
没
有
有
听
听
从
从
他
他
的
的
话。
话。
接下来请念四高版本。
所
所
以
以
他
他
履
履
行
行
了
了
他
他
对我
对
们
我们
和
和
管
管
理
理
我
我
们
们
的
的
官
官
长
长
所
所
说
说
的
的
话，
话，
使
使
我
我
们
们
遭
遭
受
受
了
了
普
普
天
天
下
下
从
从
未
未
遭
遭
受
受
过
过
像
像
耶
耶
路
路
撒
撒
冷
冷
所
所
遭
遭
受
受
的
的
这
这
样
样
大
大
的
的
灾
灾
难，
难，
全
全
如
如
梅
梅
瑟
瑟
法
法
律
律
上
上
所
所
记
记
载
载
的，
的，
这
这
一
一
切
切
灾
灾
祸
祸
都
都
降
降
在
在
我
我
们
们
身
身
上，
上，
而
而
我
我
们
们
仍
仍
不
不
想
想
平
平
息
息
上
上
主
主
我
我
们
们
天
天
主
主
的
的
义
义
路，
路，
远
远
离
离
我
我
们
们
的
的
罪
罪
恶，
恶，
明
明
白
白
你
你
的
的
真
真
理。
理。
因
因
此，
此，
上
上
主
主
注
注
视
视
着
着
灾
灾
祸，
祸，
好
好
把
把
它
它
降
降
在
在
我
我
们
们
身
身
上，
上，
因为
因为
上
上
主
主
我
我
们
们
的
的
天
天
主
主
在
在
所
所
行
行
的
的
一
一
切
切
作
作
为
为
上
上
是
是
正
正
义
义
的，
的，
只
只
是
是
我
我
们
们
仍
仍
未
未
听
听
他
他
的
的
声
声
音。
音。好，最后我们读英文 Amplified Bible。
And he has carried out in
Amplified
tact
Bible.
his threatening words, which he threatened against us and against our judges, the kings, princes, and rulers generally who ruled us. And he has brought upon us a great evil, for under the whole heavens there has not been done before anything so dreadful as he has caused to be done against Jerusalem. Just as it is written in the law of Moses as to all this evil that will surely come upon transgressors, so it has come upon us. Yet we have not earnestly begged for forgiveness and entreated the favor of the Lord our God, that we might turn from our iniquities and have understanding and become wise in your truth. Therefore, the Lord has kept ready the calamity evil and has brought it upon us. For the Lord our God is uncompromisingly righteous and rigidly just in all his works, which he does, keeping his word, and we have not obeyed his voice.
这短短三节经文，看上去，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看呢，你就会发现它好像有一个规律。这三句经文呢，好像感觉有点相像。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发现这个特点？比方说，我们看看第十二节最前面的这个 phrase， 就是这个短语是什么？请读一下第十二节最前面这个短语。
和合本。
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
然后我们读第十三节第一个短语。
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
好，现在读第十四节第一个短语。
所以耶和华
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
好，我们就先看这这个三个非常的并列哈，非常的并列，它感觉上就是一再的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灾祸临到了我们身上，是上帝把这个灾祸临到我们身上。然后我来念吧，就是接下来的第二个短语，十二节的第二个短语，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然后十三节的第二个短语，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然后第十四节的第二个当中一个短语，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就是说我把这个当中一个短语抽出来的话呢，是要让大家看到说这个他讲的也是好像是并列的这样一个意思。为什么这个大灾祸会临到我们身上？那第十二节说，这个原因是为了成就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那我们可以前面如果要翻耶利米书，翻前面上帝警戒以色列的官长的话，我们可以翻出来很多，警戒他们，如果他们行不义，他们犯罪，他们悖逆，然后他们就会受到怎么样怎么样的惩罚。我们随便就找一节那个利未记26章31到33节，有谁翻到可以念一下？26章31到33节。
使你们的城市变为旷野，圣所化为废墟，不愿再闻你们馨香祭品的馨香。
这只是小小的一个例子，说如果他们犯罪的话，会发生这么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而且也是真正的发生了，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受了很多的灾祸。然后我们看第十三节这个第二个短语，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那个摩西律法上面生命记28章62到64节，如果有谁找到了可以念一下。
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出。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
然后第十四节就是回到我们刚刚看的但以理第9章14节，刚刚我们看的那个他第二个短语，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所以你们看这三句经文里面，第一句都是在强调说耶和华让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然后呢，这第二句短语呢，他就说了这个三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要了成就他审判我们官长的话。第二个原因呢，他是要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成就他在摩西律法上面的警告。然后第三个呢，是 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那这里呢，就是要讲到我们为什么就是一再一再的强调。比方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犹太人他要强调什么，他就是圣哉圣哉圣哉，对吧？他三个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我有的时候他不光是一模一样的，他还会越来越推向高潮。就比方我们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人他的确是个游泳健将，他不仅会游蛙泳，他还会游自由泳，他甚至还会游蝶泳。你是不是觉得他一个一个的就是说往上面加强？我们开玩笑常常说吉米大哥是水果王子，他很会挑水果，说他不仅会挑西瓜，他还会挑苹果，他甚至还会挑菠萝，因为那个菠萝是最难挑的，要么就是太深，要么深的就涩了，对吧？要么就是太甜就烂了，那难度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就推向一个高潮。然后呢，又好像我们如果交响乐的话，它那个同一个主旋律它是不变的，但是呢，它会第一节的时候它有一个和弦，第二节那个和弦稍微的改变一点点，第三节它那个和弦又改变一点点，它一点一点的把它推向高潮。我们现在看的这里面的讲的这个三个原因，第一个说是警戒我们，警戒我们，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啊。然后呢，上帝说的话他必要成就，他既然要审判我们，他就要必然要说话算话，说了要责罚的他就要责罚了。然后第二节的时候说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但是呢我们就没有求他，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就是说你没有照他律法上所写的，又没有求，又没有回头求他。然后呢接下来一个是耶和华是我们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他前面两个是因为他说的话，他对官长的，对我们的警戒，对官长所说的话，摩西的律法呢也是他的话。然后到第三节那个高潮变成了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不光光是他的话，还是说他本质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就说你父母可以定一些的条规出来，可以定一些的规矩哈。但是呢你说如果这个父亲定的规矩是晚上九点以后不许打哈欠，如果你打哈欠了就不许睡觉。那你这个规矩，这个规矩好不好？就是说他不光光是他定的这些的命令，他的警戒，他的规矩，而且因为他的本身这个人，这个耶和华他的本质，他所行的事都是公义的。所以他不会像有些的父母说父母叫孩子做一些，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然后父母说因为我是你爸爸，或者是因为我是你妈妈，所以你就必须要听我的。他不是这样，他就是这个推进一个高潮呢，就是让我们不光光是理解上帝的那个法律法，更是要知道他这个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懂上帝的律法，他们可以律法很熟悉，但是呢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懂上帝这个人呢？真正的理解上帝这个人。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那个律法师他为了显得自己有理，他就问耶稣如何能够得永生，然后耶稣就问了他，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就问他，第十章二十六节耶稣在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他不光是明白他的话，明白他律法书写的是什么，他还问你念的是什么。这个你念的就是你理解的，你是怎么去读它的。所以呢但以理在这边呢，他就是为了要抓住这个本质，不光光说是遵行上帝的话，而且他所行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公义的。所以他所要降的这个灾祸，他所规定的这些审判，他的警戒， 没有一个是不正义的。我就想举一个例子哈，因为这个有一点抽象嘛，我就想举一个我自己最近发生的例子。我外甥女在那个硅谷工作，她原本是等于是就是 contract， 就是外面外包的那些外包的合同工，那她现在开始正式工作了，就成为正式员工。然后她听到这个好消息以后，我妈妈在中国就发了一个视频给我，那视频上就讲那个孤寡老人在 senior center， 在那些老人院里面受欺负，就说如果你有儿女在去呢，儿女撑腰呢，那个在老人院里面呢待遇就会比较好一点，如果没有儿女撑腰呢，那在老人院里面就会受到虐待。然后我一看这个，我就说我妈妈肯定担心了，因为我们家就我和我姐，我是在美国是不会回去嘛，因为我先生在这里，这边的本地人。然后如果我外甥女也在这里留下来了，那我姐姐姐夫可能他们退休了也会过来跟着他们的女儿嘛，那我爸妈就可能会就被留在那边，好像没有就变成孤寡老人。所以我赶快回给我妈说你不用担心，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不会把你们，一定会带着你们，不会让你们成为孤寡老人。然后我妈很快就回我，她甚至就是有一点点失望，她说我什么时候在说我自己呀？我说的是你呀。她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小孩，然后我的外甥女她现在可以留下来在美国了呢，所以她就想要我跟我外甥女呢多走动，然后以后我年纪大了就不会变孤寡老人，就是有我外甥女可以来照顾我，这样他会跟我我当时我一下子我就觉得很内疚，因为我妈妈就是那么多年她从来不为她自己担心，从来没有为她自己担心过，她最放不下的其实就是我们儿女。就是说同样的这样一个短视频，我就会错意了，因为我就没有真正的理解我妈妈这个人，她的性格，她的心里面最牵挂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一样，对上帝的这个理解，不能光光的是看这个字面上的，他真正的内心是什么？我们看那个第十二节后面一个哈，他第三就是说最后的这个短语，它也是平行的啊。十二节的最后一个短语，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耶路撒冷所行的。好，十三节的最后一个短语，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十四节的最后一个短语，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呢，这个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它这个第一，这最前面的一个短语是一再的强调，是上帝把灾祸临到我们，一切灾祸他临到我们。然后第二个当中那个短语呢，是讲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上帝他的为什么，这个原因是什么，灾祸降临到我们的原因是什么，警戒我们，审判我们，然后是照他所讲的律法上面的事情要按着发生，然后呢是因为他本身是公义的。然后第三个最后末端的这个短语呢，讲到他的效用，虽然我们看到这个灾祸很糟糕很糟糕，但是呢上帝的一个做事的法则呢，是他不是光光为了惩罚而惩罚，他不愿意所有的人下地狱，他不是那个就是没，就是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气疯了，就是说我打了再说，我不管他这个结果有什么好的结果，上帝他总是有一个好的东西要出来，就最坏最坏的情况底下他要留一个总在那里，或者是最坏最坏的情况底下他有一个什么好的事情，最后要达成一个好的心意，他的计划最后总是得胜，总是要成就一个美好的心意。那你看这个最后他成就的一个效果，这个灾祸虽然我们受到了责打，但是呢十二节那最后 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耶路撒人所行的，他就是让全天下的人都能够受到警戒，都看到一个样板。就好像上帝选了那个谁，那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也不光光就是为了选亚伯拉罕，他让他做万国的父，他是从这个以色列一支要让他祝福其他的人。像那个创世纪17章里面，17章第6节，我念一下好了。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然后他有一节是让众人是因着他而蒙福。我忘了那节到哪里去了，跑掉了。他就是说是不光光是为了他们，而是让就是全普天下都是从他那里得祝福，所以他叫万国之父。那上帝这个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责打，有一点就是杀鸡儆猴那样，不光光是为了他们，而让众人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就说你以色列，你看你人数又少，你也没有那么厉害，但是上帝祝福你是为了让人家看到说你因为你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你蒙祝福，然后你受责打也是让众人做一个样板，给人家看见说你如果悖逆上帝，你犯罪什么，然后你又受到这样的恶果。那这个也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为我们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就是领受上帝的好处，吃的胖胖的，也是为了我们周围的人，尤其是我们同一个就是同一个背景，同一个环境，很多事情就是你发生的事情，别人从你的身上就会得到鼓励呀，就会能够跟你相似的人，他就看着你，他就哎呀，我就愿意像你这样，明白我讲什么啊？我如果就是看见苏老师，可能很多人说啊，我永远也成不了他这个样子，这个太难了，太难了。但是如果看见像我这样说，哎，这个也许我可以，我也可以，我可以做得比他更好。就是说，大家相似的呢，他可以也受到感染，受到鼓励。就是这是上帝在以色列身上有时候做事情，有一个也对天下其他人的一个目的在里面。然后13节，那最后的一小节，他说，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当然我们没有求耶和华的恩典，但是呢他这个灾祸的目的呢还是为了使他们离开罪孽，明白真理。那这个也是要提醒我们，上帝在责打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的苦不要白白的受。他还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有的时候人就是不打好像不开窍的那样子，但是有的人打了好像也没用，像那个像我们看那个鲁迅那个小说阿 Q 里面，他被人家打了，他就自己在那里说啊，那个是儿子打老子，但你打我你就是我的儿子，他就是用自己安慰的这种。那我们就是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千万不要白白的受苦，一旦被打了你要赶快的要坐下来，去思想。当你出了问题的时候，你要思想，第一件要思想的就是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发生了问题，这里面上帝要教我一些什么的功课，求上帝帮助我们离开罪孽，明白他的道理，回转归向他。最后14节还是那个最后是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他最后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听从他的话。我觉得就是如果相爱的人当中啊，两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相爱，你为他做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你给他很多很多的金钱，你为他提供什么什么，一切都不如你听他的话来的最贴心，最 啊，是吧？我是这样觉得，
是
对。如果你给他就算给你一切，可是他不愿意听你的话，你就很伤心，就很难过。我想，上帝对我们的这个心意，有的时候像父母对我们的心意一样的，让我们可以，虽然父母打我们，但是他们父母其实心里面也是很难过的。以前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不是以前了，就是这位牧师他一直都是很有名，他就讲他父母怎么教训他，等他如果犯了错呢，他父亲呢，算了，我把他名字讲出来吧，因为这是很好的事情，不是坏事，就是舒文峰牧师，台湾上人的舒文峰牧师，他们舒家非常的有名，很多的做牧师做教会的就是中流砥柱的，然后他们的父亲教训他们是，如果他们犯错呢，就让他们手伸出来，父亲的手也伸出来，孩子说了要打十棍子，就在孩子的手上打一棍子，在父亲自己的手上打一棍子，他这样做呢就是要让孩子知道，虽然他教训他们，但是父亲他自己跟他们一样的受罚，父亲觉得他没有教训好他们，同时呢他也就是要跟他们一起承受这个痛苦，所以这个孩子原来是不怕被罚的，但是一看到父亲跟他这样，然后就眼泪就下来了，从此他们就再也就说就再也不愿意伤父亲的心。所以呢让我们也看见上帝在责罚我们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就是像我发一下火气，我打完了把我的火发了就拉倒了，他其实呢他自己也很疼痛，然后第二个呢他都是公义的，他责罚我们不是出于他泄他自己的私愤，都是我们罪有应得的。然后第三个呢，他是要成就在这个责罚的过程当中，这个结果呢他还是要成就好的结果，还是要有很多美好的美好的转变，美好的计划要成就。感谢主，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请问哪一位要分享？
感谢主，主的话是真理。第十三节这里提到最后一句话，让你们明白神的真理。这一个明白就是认识。我们读了这三节，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子民受到了很大的很大的灾祸。这个灾祸为什么会发生呢？他使得大灾祸临到我们，第十二节是神使得这大灾祸临到我们。那么以色列子民知道吗？好像不太知道。有时我们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是神在讲话，但是我们没有注意，我们不知道。这个大灾祸降在他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也就是神他先讲了，然后这事就发生了。如果不讲就定罪是有益的问题。当神创造了天地，他创造了人，他把亚当放到乐园里，安置在乐园里，他讲了吃乐园中央之三恶树的果子是不准许的，吃了会死。如果他没说，那么你吃个果子就死了，这有一点点不是神的作为。如果吃了什么会死，一个爱人爱他所创造的亚当，就像他的孩子一样，其实圣经讲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你怎么会不在意你的儿子会死会活呢？连我们养鸡都不愿意他吃什么不对的东西而上网。所以昨天我们吃了一些水果切下来的，我就问 Annie 说，诶，这不是草莓吗？那草莓不是说吃了有害吗？他说不，吃了有害是那个草莓上面的那个梗的， 那个草莓可以吃，但是这个梗子不能吃。哦，就是我所要讲的是说，因为爱，我们不愿意他伤亡。那鸡不会知道你给他吃，他不知道他就吃了。那人他会选择，所以神跟他讲不可以吃知善恶树的果子。那么吃了会怎样？神也说了，吃了会死。所以神有很多很多警告的话，这些警告的话他们都犯了，都犯了这一些神所说要惩罚而不准许他们所犯的罪，而这一些罪他们继续的犯。这里提到了说，这里有官长，就是也有众人，也就是权柄也犯了，那么权柄底下也犯了，是集体都犯了这一个违背神的诫命。这也像是亚当跟厄娃，权柄是亚当，亚当犯了那个罪吗？吃不可以吃的知善恶树的果子。那么权柄底下的厄娃呢，也吃了，两个都吃了。那么就是全军覆没，全体全部都远离了神，其实是非常非常伤神的心。怎么他这样爱的人全部都远离了他？以色列子民也是这样的，选错了。那在普天下从来没有发生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那是神的公义，也就是神的爱。神的爱他不会不管教他的子女。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也说，神管教鞭打他的每一个子女，如果你不受到神的管教，那么就不知道你是不是神所生的，圣灵所生的神的孩子。没有做父母亲的不管教自己的子女，父母亲有时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管教，有的时候不见得合理。刚才伊娃也举个例子，他说规定不可以打哈欠，是吧？
九点以后
不可以打哈欠，
就要睡觉的时候
然后特别是要早睡觉的时候不准打哈欠。就好像说有时候法律是为了要来陷害人的，你现在好像收入不够了，需要多一点交通罚款，所以找一个很有陷阱的地方。不见得是，我只是举例来说，如果是一种很诱惑很限制很让人的自然的状况会往那个方向走，其实这也是不易的。但是神他所做的，他完完全全是公义的神。这个公义就是他管教我们所犯的罪，那我们的罪是他告诉我们不要招致诅咒，不要做这些事。那么当我们真的拒绝，我们在非常非常好的环境里而拒绝了他。你想说亚当跟厄娃是不是饿到没东西吃了，只有一个禁果在那里，所以他吃？其实不是，也不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好像毫无办法要活下去而做的事。其实再也没有这么富裕的地方了，整个乐园什么果子都有，所有的果子都有，连草莓也有，苹果什么都有，那只有一个果子不可以吃。其实神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善待了他所造的他的孩子。那么只有一个果子不可以吃，就偏偏要吃。只有一个最大的诫命，就是不能拜偶像，他们全部都拜了偶像，这是一个大大得罪神的。其实拜偶像就招惹了黑暗的灵进到人的生命中，你就搞不清楚真神是谁了。因为黑暗的灵会弄瞎人的眼睛，这是圣经说的。当黑暗的灵把人的眼睛弄瞎了，那么人就在一个瞎眼中间，但是会受到环境中间的一些世界的灵，一个败坏的风气的影响。而这个风气的影响就使得人昏昏欲醉，这个罪是犯罪的罪，也想犯罪，也要在罪恶中，有很多的真实的事情就开始不知道了。当在一个大家都说谎的地方，那么说谎会变成一个习惯。在一个大家都很败坏的不洁的性泛滥的地方， 那么对于这一些的原来的良知也开始泯灭了，所以这个黑暗的灵就弄瞎了人的眼睛，使得人在那里就越来越昏暗，越来越昏暗。其实以色列子民就是已经陷入了那样的昏暗里，而在这个昏暗里，他们不知道神的手，他们不知道这些惩罚，他们不知道。那么神在寻找一个知道他的心意，知道他在做什么，而能够站在破口。这里说没有听到他们为了这一个罪，这里第三节，这些人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的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没有人这样做，但是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就是但以理。但以理他知道了，他知道了，他就是用他极大的对神的认知，你是慈爱的神，你是怜悯人的神，他讲的这些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对神的认识，而跟众人都不一样。因为神喜欢我们众人都知道他的心，那么神也愿意把那一些愿意知道他心的人，他把他的心也告诉这些人。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若承行我的旨意，做我要你们做的事，我就把你们当作朋友。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就把我在我父那里领受的奥秘的事告诉你，因为朋友就是会分享彼此中的秘密。就是神把他自己的心，他的奥秘来分享给渴望认识他的人。所以但以理他从神那里得到的光，他知道神是谁，他知道，他也知道这个灾祸是谁，是什么原因。这一切的灾祸到我们身上，第十三节，是照摩西法律上所写的。其实神黑纸白字写在摩西的法律上，他们都犯了。第一条最大的诫命就是不能拜偶像，爱神于万物之上。他们从第一条犯到第十条都犯了，一个一个都犯了，所以有这些灾祸，所以有这些灾祸，所以有从来没有经验到的这么大的灾祸。而这么大的灾祸是神很大的管教。感谢神，但以理知道了，他回应了神的管教，他也认罪悔改。我们没有按照你的恩典，我们没有求你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就是他知道神的心是愿意人明白他的心，真的愿意人明白他的心。当亚当犯罪以后，他对于神的爱开始有了很大很大的扭曲，他躲避神的面，他害怕神。这个害怕是什么？就觉得神是像一个可怕的判官一样。但是他不知道，他如果恳切的求神的怜悯，神是怜悯我们的永远的父，永远的爱，那么他等着我们回头。所以神并没有停止他要拯救人类的工作，他一直没有停，一直没有停，一直没有停。主耶稣基督完成了他在世上的使命，他说我到天上为你们准备住宿。所以只在天上还在工作，他准备好了就要来接我们，他在准备我们的住宿。他是多么多么的爱。主也说我父到现在还工作，为此我也工作。所以他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就是要挽回我们的生命，就是要赐给我们未来有盼望，有永远的生命，而不是在永远的火湖里。他渴望我们永远的活着，而且是活在他的旨意里，活在他的恩典里，活在对他的认识里。就是他愿意我们认识他，不只是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如果两个人结婚了，只是说在一起生活就到此为止吗？不是，而是愿意你认识我，我认识你，我认识你的心，你认识我的心。如果一辈子了都还不认识，是很伤感的事情，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那么我们都盼望被了解，我们也被别人渴望了解他。我们的神了不了解我们？ 他非常非常了解，他非常了解我们是不是了解神呢，就差很多了。可是神会帮助我们，他帮助了但以理，也帮助了他的众圣徒。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三节，认识你就是认识神，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就是认识阿爸父，并且也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若真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就会真正认识阿爸父。我们若真认识了父，我们就会认识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他不凭自己做什么，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为此主也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父就是隐藏的神，子就是让我们看见的神。神有时让我们看见了他看见的这一面，使得我们了解他的另一面。他的审判彰显了他的公义，也看到了他整个公义的性情，那一个超乎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公义。神的公义是非常非常丰富，这里提到了他做了他要做的事，其实他如果不做他要做的事，他就是说谎者，就不公义了。那么公义是神的性情，是神的本质，他是公义的神，在他内没有任何的不义。也就是因着这公义，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说话不算话，会过去，义不义就不义。你不要说我已经守约守约守了十年了，我第十一年了可以不守，我已经守了够久了，义吗？不义，完全是不义。那你也不能说婚约是一辈子，那么我已经三十年了四十年了我可以不守，不，那是义人，神守他的约。我们跟神的约是盟约，就是永恒的，永恒的。这一个永恒的神，他的话是不能过去的，也不可以过去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都不会过去。所以他这都不会过去的话，他渴望我们认识，他渴望我们回头来明白他的真理，明白他的真理，认识他的真理。真理就是神，就是主耶稣。主说我是真理，真理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就是这一切的真理。所以他愿意渴望我们知道，他爱我们。其实他继续说，继续说，继续说，从旧约到新约，从过去到现在，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还是在讲一样的事，还是在讲一样的事，还是在讲一样的事，直到我们完完全全明白。若我们都不明白，我们就离开了永生。永生是不是要明白？而且永生是一个持续的活的生命，这一个持续活的生命就是持续会对他有新的认识，真的认识，真的认识，认识真理，认识真理，不断的认识真理。因为他是永活的神，那么我们就永远的要去认识他。因为他是无限丰富的神，我们就有好多的喜乐，好多的丰盛，可以越来越认识他。光是读经也是读完一遍了，再一遍，再一遍，再一遍，还会读出新的光跟新的启示。因为他是生活的神，他渴望一次一次的让我们知道。所以这认识神，认识主耶稣，就是永生。那么我们要永远的认识他。我们从今生今世，自从我认识了主耶稣，我就要天天认识他，天天认识他。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认识我，我认识我的羊，我按照我羊的名字呼唤了他。那是绵羊的，就不听陌生人的声音，只听自己主人的声音，而且会紧紧跟随着主人的脚步，紧紧跟着主人。他明白主人的声音，那么他非常顺服。山羊就是有很多的个性，他也要主，他有自己的想法，也就许许多多的磨难。可是主多么多么爱他的每一只羊，要来救赎我们。神渴望我们有永远的生命， 第十三节的最后一句话，明白你的真理，他渴望我们明白他的真理，但以理也把这真实的状况说出来了，好使得众人能够回心转意。所以耶和华第十四节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就是这个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神在讲话，是公义的神在彰显神的公义，是真理的神在显示真理，就是祸与福，生与死，他让我们来决定。我们若决定顺服他，一切都会好；我们若决定背离他，有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想法，这自己的想法呢，就是非常非常到达一个地步，就定了心，非要这样做，就很想要改变神来按照我的想法。我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他爱上了一个姐妹，爱得非常非常深。后来他请孙大所撒杜牧师先知来问他可不可以为我的婚姻祈祷。那么他为他祈祷以后，主也赐下话来说，这不是主给你的那一半。后来他说最先是很伤心不走了，后来又回来说，我要恳切的求改变他的心，让我能够跟这姐妹祈祷。接下来他神父说，没有，神父说神是不会改变他，他是不变的神。所以他在祈祷，他就肯定讲，他说我要禁食祈祷，他真的禁食祈祷。最后他就来跟撒杜说神讲话了，他让我跟他结婚了。跟撒杜觉得是他被自己欺骗了，因为你自己要太强烈的时候，有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定义要做什么，神允许我们去走到一个错误的地方，是让我们知道。所以亚当做错了，他吃了禁止善恶树的果子，以色列子民做错了，我们有的时候也做错了。那么过了一阵子，这一个弟兄就哭丧着脸跑去跟撒杜说，他说我非常非常后悔我没有听你的话，自从我结婚的那一天，我的生活生命我的整个的状况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我现在活得像是在地狱里一样。他说我该怎么办，撒杜说现在你是可以开始进行祈祷的时刻，就是求神改变你，求神帮助你，也就是神要我们明白他，他要我们走他为我们所安排最好的道路。有的灾祸是我们选的，有的灾祸虽然神允许我们进到这灾祸里，其实神的心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受的。当你非常非常爱这弟兄，你看他的婚姻陷入这种状况，心也是蛮难过的。我们听了有同情心的人都会觉得很难过。我们愿意求神祝福我们，但是婚姻是一个盟约，只有求神来帮助我们。神他喜欢我们认识他，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听从的话，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们要听他的话，唯有在他内有生命。我们听了他的话，我们会认识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我们会听他的话，一切都会好。那么当我们习惯去听他的话时，我们会发觉说他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而且他永远给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回心转意。我们看到这三节就看到了神的圣洁，神的荣耀，神永不改变他为神的圣洁。该改变的是我们的不洁必须改变，我们的不义必须认罪悔改，我们的想法跟神的想法不一样，一定是我们错，神不会错，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也就是他不会讲一个错误的事要来害我们，他讲的都是最好最好的。当我们学习着把他的话当作话，他的义要成为我们的义，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就是他的话会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会变成他的义人，他的义人是因信得生活，义人因信得生活就是彰显神的公义在自己的生命里，生活的见证里，而且认识神的公义，而且是公义的神所喜欢的，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当他要我们做的我们做了，他高不高兴？非常高兴。当他不要我们做的我们不做了，他喜不喜悦？他非常喜悦。那么我们跟他的生命就会进入了一个美好的关系，这个关系，这样的人叫做义人，这样的人是因信得生活的。我的义人因信得生活，信心就是把他的话当作话，罗马人书第十章十七节，信心在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信得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当我们会听神的话，我们的生命会好起来。但以理是不是一个听神的话的人？
是，
他非常恳切的想要知道神的话，而且他真的知道了。他不但知道了神的话，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话，你会不会明白神的心？也会，因为神的话就是神自己。太初有道，道即神，这道就是圣言，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那么神自己他的话，他的话就是他自己。当我们听他的话，我们会明白他的话，我们会认识他的话。当我们认识他的话，我们的他的话是公义的，我们就会认识神的心，神的爱，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让我们都成为他的义人，是在信心中跟随他的。如果发生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事，我们第一个就要到主前那里寻求主，主你借着这事在跟我讲什么话，如果你跟我讲什么话，我要回应你。常常神借着环境也在跟我们讲话，他爱我们，他掌管一切，也在环境中来协助我们，使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你我蒙恩赐。荣耀归给神，我把时间再交给你吧。
好，节省一点时间就直接传到我这里了。今天在读这几节章节的时候，就比较注意到，就是说梅瑟的法律上所记载的，我们在前面也读了，就是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我们没有就是达尼尔代表大家说，我们没有遵从法律所讲的一些法律。那梅瑟的法律呢，也是就是天主传给他的，让他让以色列子民去遵从的。刚刚伊宝有带我们读那个在勒位记，勒位记的26章，你读了31节哈。那就其实这一章26章从14节到结束吧，都是在讲说，如果你们不听从神的话，不听从他的声音的话，不听从他跟他们之间所立的这些该遵守的，那就发生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太多了，就是大家后来去读什么眼目昏花啊，什么患肺痨疟疾啊，反正一大堆啊，就是反正都讲了，好像很清清楚楚，每一个那种会发生的状况也都跟你讲了，你不这样做呢，你就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些伤害处罚，有刀剑的野兽啦，这样子在26章的。但是就是说上主在讲这些给你们这些警告的时候，他并没有就是这样就是吓我们，让我们就是在这种处于那种恐怖的状况，他是先把这些要给我们的福分告诉我们。在26章的一开始1到13节的时候，就是在讲说你们遵守了，你们一定会你们打禾必打到葡萄收起，就是些祝福就是你如果遵守上主的话，又降下雨露给田地出产，然后呢这个多少人追击你们，你都仇敌都要在你面前那个上升的。然后在生命记，就是在那个旧约里面，就梅瑟五书里面太多就是在讲主怎么样的把这个福祸摆在以色列子民前面，让他们去选择。我们现在看一下生命记七章的12节开始，也就是讲说主怎么样，如果你们以色列人听从这些法令，
谨守遵行上主的天主为啊、为你们祖先所事起的事，对你守的愿也，他也必这样子的照顾你所有的子孙。上主并没有只讲给那些从埃及出来的这些六十万人民从埃及出来的这些人，而是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如果都听从上主的声音啊、必得到主的祝福。那在今天我们读的第十四节就说，只是我们仍未听他的声音啊。这个就是在圣咏九十五篇的第八节有说的，如果今天你们听到他的声音，不要再心意啊，不要像在玛撒跟诺里巴那样子的心意，心意到呢连那个连梅瑟都被他们气得进不了福地这样子哈。就当然梅瑟有他自己的缺点了，但是我们不要做到这样子，好像连这个连主选的艺人呢都被我们拖累了，不能够进到这个主的所预许的地方。所以以色列子民是他们真的是很有福气的，他们曾经跟主这么近到说，哦，我害怕了，害怕到不要看他的面了，对不对？因为看上主的面真是太荣耀太神圣了，他们觉得他们承担不起，所以没事跟他们讲话都带上帕子，变到这样的程度，就是说他们跟主的这个关系这么近的，但是人心诡诈。今天那个一类也选择跳他开始祈祷是说人心诡诈，是的，我是非常相信的。只要我要是在讲话的时候对我有利的，我就多描述一点；对我不利的，我就就应该不讲了哈。那什么时候把一个主真正放在我里面的诫命能够好好的去遵循出来，那我相信这是我听他的声音，听了他的声音，我们也平息了主在我们身上的议论。感谢赞美主，我分享到这里。
还有人要发言吗？线上的有没有要发言的？请举手。线上人要发言，请举手。哦，丽蓉，
是分享一个小见证。借着今天我们查经的学习，我分享一个小见证，也是在我身边发生的一个，就是身体出了一些问题。当我知道以后，不知道真的，我就是感受到是圣神在带领。我跟他说的是，我们出现这个问题，因为当我了解到他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我就是特别笃定。我说，感谢主，让我们借着这个状况，主要给我们什么旨意？就像刚才。因为我给我们分享的就是主要给我们旨意，什么旨意？我们在这个事件的背后要看到天主要说什么话。我在跟他说这个事情的时候，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也有一个触动，他也很认可我说的这个话，他也有触动。在今后的就是一段时间里，我就不停地给他发一些就是特别有感动的也是被触动的圣经的话，我就给他转过去了，我也不跟他多说话，我就给他转过去了。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在问他什么情况，他就跟我描述的他那个情况依旧。然后还有，因为他也是一个老教友嘛，在祈祷中有反向的思想，不能理智的。然后面对他的这个情况，我也是很担忧很着急，我就问了主的仆人关于他这个情况是发生了什么。主的仆人跟我说了之后，我也跟他就是描述了就是在他生命中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说首先我们认罪悔改，首先认罪悔改，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他也在做。然后在他做的过程中，我也听他跟我分享的一个说话的语气中表达中， 还有一些我能听到的那个味道，我能听到的那个味道。然后是神父带领也是这样的带领，跟主仆的那个反馈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也是那样的带领他，也是让他怎么样怎么样去做。结果在他还是按照就是人性的这个东西做了很多的事情，完了回家以后，也就是在近期我又在跟他联系，我说怎么样。那一天特别的奇妙，就是说他那个反向的那个思维又是特别的强，身体的状况呢本来没有疾病，因为第二次又来检查的时候什么病也没有，然后突然就那一天那个反向的思维特别严重。在早晨的时候我们为他祈祷，等中午的时候就是这个感觉就消退了很多，在之后还有。我因为在这段时间我也想跟那个家人们分享，就是结合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学习，因为在关于这个事情的祈祷中，也有我们身边的一位姊妹也是为她的这个事情祈祷，主给她的话是，孩子，我天天给你光，为什么不领受这光呢？这是主给的话。之后主又给话，不是，这个是在祈祷中主直接给一个主的仆人的话。然后第二句呢是，我天天光照你，为什么不悔改呢？这是主给的话。然后我也把这个主的话也转给他了，也没有什么一个回应。他也没跟我说什么，但是他表达的就是我每天还在认罪，还在醒察，就是向主直接的醒察。到现在为止他还有这样的状，还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今天分享圣经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主的爱真的是不离不弃，他就是在带领你，我天天给你光，你为什么不悔改呢？但是主还是没有放弃，还是在带领他走出他所处在的这个生命的状况里，还是带领他。因为人真的眼睛没有主的光，没有主真的那个光照进来的时候，是他自己蒙蔽了，不是主没照他，主天天给他光，但是他就是把自己蒙住了，他看不见，他听不着。所以真的感谢主，就是借着今天的这个学习，让我更深的感受到主的爱真的是寒忍的，是不离不弃的，直到我们转面向他。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所有的光荣都归于主，阿们。
下面我们有另外一位姊妹举手，艾娜，艾娜请打开音频视频，谢谢。
感谢主啊，我们的神他所行的一切事都是公义的，我体会到我们的神就是真的是爱，天主就是爱，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爱，惩罚不是他的真正的用意，他的用意真的是让我们活。然后我们看一下，我刚好今天带的是和合本，看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18章30到32节，这里把主的心真的是表达的淋漓尽致。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我体会到这就是阿巴父的心，这就是他的心，他真的渴望 他真的渴望人人得救，回心转意，归下他，这是他真正的心意，这是他真正的心。所以刚才姐妹也说了，当我们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去求问主，主，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去体会天父的心。就是前两天我在这里也做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反省哦。就在前两天哦，我们这段时间就是这边的慕道班开始了，那么只开始了一课一次，然后呢就又停止了。为什么停止？因为疫情关系要关门了嘛，那大家都停下来了。那天呢我在祈祷，在祈祷呢，主为这个事也是一个介绍祈祷。那天呢主赐下话，他赐给的话的是一句使徒我们中途大师录，就是赫本叫什么使徒传啊，不知道叫什么，我还没看啊。那是在第五章的第五章的42节。中途大师录四高版是他是这么说，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中他们每天不断的在圣殿里或哀护施教宣讲基督耶稣的福音。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施教传耶稣是基督。那我在体会，我说主啊，你是不是面对这个情况，是不是要我们爱护的去家访去走访去宣讲，就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面。那因为之后又开课了，那好，那么其中有一个弟兄，他已经是参加了两次就四节课。之后呢，我在他的朋友圈里面看到他嘛，他在说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第一届就是耶稣就是祭邪的神，他是唯一的真天主，除他之外别无救援啊。那个弟兄他在四堂课听下来了，他在说什么呢？他在求，他要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呢，他在求偶像，某某某偶像。求你让我们今天到那个地方去，求赐让他到那个地方去能一路平安。哎呀，当我听到看到这个他发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心中真的是非常刺痛。都已经四堂课听下来了，然后呢他心里面还是在求那个东西叉叉。那就是说，我们也在说，就是说信而受洗的，就主让我看到那个弟兄的生命状态真的是，我们不去判他道德情况怎么样，我都不去。那这个最基本的这种还没重生，那怎么受洗啊？因为已经讲到受洗，如果是按正常的话，复活节就要临洗了，然后他还在这样子。所以今天在祈祷中，主那句话，主的话，主啊，你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个？因为我平时也不太去看那个人家的朋友圈，不太去看。那你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个？那主的那句话又来了，就是哀护施教，要走出去，真的是要让他们要传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传耶稣基督是天主子。我们真的不能离开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根基，这是主光照我的啊。所以就每一件事情发生，我就也体会到，真的是让你要学习一些什么东西。感谢赞美主，我就觉得天主好爱啊，他的一切作为就是为了让我们，就是为了爱我们，使我们得幸福得永生。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
好，我们徐英姐妹要发言，请开视频。
好，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今天伊娃带我们读的这一些经文。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在看到其中就是说降灾祸。那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呢，的确看起来好像也有很多的灾祸啊，瘟疫啊，地震，战争啊，火山爆发，好像很多。那以前呢，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他说我们传福音呢，要让人认识天主的美善，要让人天主的恩典。不能够说就是不好的东西是出自于天主的。 当时听了呢，就是好像也觉着不太对哈，因为圣经上清清楚楚的，就是在看旧约的时候，也的确是天主说他就是用这些灾祸来惩罚他的子民，以便他们能够回头。那在这个刚才，安娜也带我们看了一段以赛亚先知书，我在看的时候也看了以赛亚先知书的45章第7节。他说上主，这是当时上主跟居鲁士讲的一段话，其中的一句他说，是我造了光明，造了黑暗，造了幸福，降了灾祸，是我上主造成了这一切。那前面第六节就是，未叫从日出到日落之地的人都知道，除我之外再没有另一位，就是除他以外没有另一个神，他是唯一的真神。那在以赛亚先知书29章第11节中也说，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哈，舒老师也不断的给我们传讲过，诚然我知道我对你们所怀的计划，上主的断语是和平而不是灾祸的计划，令你们有前途有希望。就是天主有一个计划，那是永恒的计划，那这计划呢是和平的而不是灾祸的计划。可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看到以色列子民的历史，甚至是我们自己的信仰历程啊，看到了的确是有很多的灾祸发生。那这灾祸发生的时候，天主说这是他的计划是和平的，可是的确是这和平的计划中确实有灾祸的。那为什么呢？就是刚才大家所分享的，就是为了让以色列子民他们能够回头啊，能够悔改，能够远离罪恶，能够听上主的话，听上主的话。就像刚才艾娜分享的那一个弟兄，就是说他在慕道班上课啊，就是最重要的信息其实已经传讲了，可是他心中依然要去呼求他所认为的那一个神。那如果我们的天主是爱他的，绝对不会愿意看到他沉沦，那必定要用一些办法来使得他能够回头，使得他能够悔改。如果说主就是说让他呼求那些偶像的时候，反倒还让他能够以为是天主成就了这些事，那就是很混乱了。就是经上我看过也说，是天主说我不会把我的荣耀让给其他的神，就是主做的就是他做的，不是他做的就不是他做的。那今天这一段呢，就是说这灾祸是从天主那里来的，也是为了应验经上的天主所说的，借着梅瑟先知跟以色列子民立约的时候，就是我今天把生命和死亡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自己选择究竟是听还是不听。那不听真的就有这灾祸一个一个的就降下来了，就是天主说的话是要成就的，那我们真的是要敬畏的。我也在反省，我是否真的就是把主的话是当成天地的主宰他所说的，而是说只是说轻忽的看了一眼就过去了。那当主的话跟我自己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那是我要悔改，是我要顺服的时候。所以在读今天的这个达尼尔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谢谢刚才伊娃他很归纳的很明确哈，就是天主是他是降灾了，这是天主降下灾祸，那是为了成就天主他的话。那神是公义的，他是公义的，他的惩罚不是只是为了惩罚而惩罚。也有那个希伯来书2章第9节说，再者我们肉身的父亲惩戒我们时，我们尚且表示敬畏，何况灵性的父亲，我们不是更该服从以德生活吗？其实肉身的父亲只是在短暂的时日内照他们的心意来施行惩戒，但是天主却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叫我们分沾他的圣善。固然各种惩戒在当时似乎不是乐事而是苦事，可是以后却给那些这样受训练的人结出义德的和平果实。为此你们应该伸直萎弱的手和麻木的膝，你们的脚应履行正直的路，叫瘸子不要偏离正道，反叫他能得痊愈。就是我们在天上这一位父亲，我们的天父，他是按照他的心意来施行惩戒，那为的是我们的好处，为了叫我们分沾他的圣善。所以知道了这个，就好像特别是在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哈，如果不清晰，那我就想认为这灾祸不是出自于主的，可能我们祈祷的时候啊，奉主的名要捆绑啊，要弃绝，要命令他停止啊，命令他离开。那 明明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啊，从主那里来的。那主的目的是要知道让人能够不至于最后的丧亡进到火湖里去，而是要人悔改。那这目的没达到呢，主的手是不会停的。那如果我们的祈祷跟主的心意是不合的，那真的是也是啊，我要悔改的地方。但是真的知道了，就会知道，哦，主啊，求你赐给世人能够有一颗悔改的心，能够让他们有机会认识真神，让他们知道啊，唯有信你，奉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到那永远的生命中，才能够进到你所预备的国度里。那可能我们的祈祷也是合乎主心意的了。感谢主，赞美主，阿肋路亚！我把时间交回给伊娃。
谢谢。接下来有吴阳姊妹来分享，请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赞美主。我今天听孙老师分享一个我非常的感动，就是神他是公义的，他管教自己的儿女，他其实是非常的善待他的子民，他的儿女。在他跟亚当说只有一个果子是不能吃。那我听完这个之后，我真的感觉真的很感动，很有光照。就是今天看完了这几节，很多的都是说子民的，就是以色列子民的悖逆，所以他们遭受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惩罚，一个灾祸。这时候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神他的管教，他的惩罚，让我们没有客观的全面的去认识他的爱。实际上他给我们的，他对我们的好，他对我们的爱大过他对我们的惩罚。从旧约的时候，天主神他就不断的派遣先知梅瑟、厄里亚，还有兴起了民长、君王，一直不断的兴起他的先知和君王，带领着以色列人民去认识主。然后到了新约，神他派遣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然后借着耶稣向我们表达了他的心意。其实我想说的是，不要只看着神的惩罚，更要看到他的慈爱，他为我们已经做了的这么多好的事。在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难道这里没有体现出神对世人的爱吗？他为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神已经向我们完全敞开了他的心，完全敞开了他的慈悲和怜悯。还有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九节，他说你们中十一节，你们中间哪有为父亲的儿子向他求鱼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者求鱼反将蛇当鱼给他呢？或者求鸡蛋反将蝎子给他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况且在天之父岂不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他在这里用最高的级别来说，求就必要给我们，找就必要找到，敲就必要给我们开。神不只是会惩罚我们的罪，不只是会惩罚我们的悖逆，当我们听话的时候，当我们愿意了解他的时候，他给我们的多过他罚我们的，这就是他的心。他已经明明的说了，他就会去做，因为他跟我们的定的是盟约，他的话永远不会过去。还有在希伯来人书第八章第十节，这里希伯来人书八章十节，这是我在那些十日后与以色列家订立的盟约，上主说，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名物中，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同乡，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弟兄，说你要认识上主，因为无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 说新的，就把先前的宣布为旧的，但凡是旧的和老的都已临近了灭亡。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这是主他给我们的话，就是他要做我们的天主，我们要做他的人民。这是主的心，他没有只是对我们是展示出公义，就是恶的，就是惩罚管教的那一面，他更多的是对我们的一个期待，就是他想他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他爱我们爱到他愿意从起初到终末就一直为这个努力，要做我们的天主，他愿意我们做他的人民。其中有个很小的例子，就是我女儿她之前很悖逆，可能就是一些可能我也没有好好的跟她沟通，然后呢经常她现在经常有些时候会发一些脾气。后来在主里面我慢慢的意识到，父是那样的怜悯我，为什么我就不怜爱怜惜我自己的女儿呢？老是在她犯错的时候就这么凶，没有一个宽恕她的心，而是一个真的没有宽恕她，就是我在父面前也认罪悔改。父慢慢的就是让我的心也柔和，在面对教育我女儿的时候，常常会带着一颗跟她一样的，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慢慢的我跟我女儿也不再说那么多心硬的话，很多的时候是带着一个很深的怜悯和同情，好好的和她说，而且以主他是爱我女儿，那我不能够违背主的心，去对我女儿说抱怨的话。慢慢的我女儿现在反而就是开始柔和，让我很惊讶的是，昨天上学快迟到了，按照平时他是会骂我的，就是说会发脾气，也不叫骂我，就是很发脾气，在那里唠唠叨叨。可是昨天一在车上的时候，他一直很安静，一直很安静。然后接着我们一起祈祷，他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平安，下车的时候还跟我说拜拜，就是很平安。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回到的时候老师也没到，同学们也不会怎么样说他，就是整个过程我发现一顺服了，我们之间的喜乐，我们之间的平安就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长。然后我就发现我们听话，就像我们听阿爸父的话，我们的儿女听我们的话，这其中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祝福，这其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平安，和这个事情就是很顺利很顺利。所以我就非常的感恩，就是阿爸父已经向我们显示了他的爱。阿爸父不是不爱我们，他已经献上了耶稣，他已经向我们显示了他温柔慈祥柔和满面香甜全然可爱的一面。我们要看到主他爱我们的心，而不要总是纪念着主对我们的惩罚，对我们的压制，对我们的管教。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就是这样，把时间交给伊娃。
温弟兄，你还想分享吗？可以最后一位分享三分钟，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你发言，你有还想发言吗？如果想发言的话可以打开音。温弟兄是吗？
是，我不是弟兄，我是姐妹。上次邀请我以后我就没有说， 我还是说几句吧。就是十二节这儿说，普天下从未遭受过的那种灾祸临到以色列人，其实我对这一点就是特别的受触动。你看以色列人的那种尊贵的地位就丢失了，不只是丢失了，你就是平平淡淡吧，特别弱小吧，反而就是尊贵地位没有了，反而这个灾祸这灾难是这么的大，大的就是普天下从没有遭受过。你看在智慧篇里边说， 六章八节说，万有的主宰绝不看情面，也不畏惧权势，他不论大小都是他造的，对他的一切他都加以照顾，但是他对于人的罪过也严加审讯。你看在那个圣咏集84篇第四节说麻雀靠近你的祭坛都找到了住所，燕子也找到了安置幼雏的窝巢。你说这个麻雀燕子本来不该住到那里边，不该住到这个皇宫里边。你说这个壁虎吧，也经常出入于王宫，这都是圣经上的记载。反而天主的儿女，就是天主拣选的，反而就这么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寒酸，让外邦人一次一次的就得胜。这个你看这洪水灭世的时候吧，洁净的那些动物，不洁净的动物都上了方舟了，反而这人呢，造的时候就这么高贵，反而失去了高贵，这人还不如那动物，犯了罪以后就是那么的惹天主生气，就动物反而享受了人的那些个富贵。你看天主对我们的罪就多么的伤心呢，多么的生气。这是一个，再一个是十三节，就是平息天主的易怒这一个。下边是第一点是远离罪过，第二个就是明白真理，他就不只是远离罪过，反而是要明白真理，听天主要感谢天主。
感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大家就一起用方言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查经学习。感谢主。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舒老师。
感谢主，谢谢一方。感谢主，有主一切都好，是主的恩典让我们又有一个美好的时刻来读他的话，来领受他的恩典。